第三十章中原惊魂。
屈跪在祠堂，没我的准许，不可出来。
许氏绷着脸，紧紧地抱着女儿。陆元宵耷拉着脑袋，垂头丧气地哦了一声，然后默默屈跪祠堂。登枝尖腿脚都吓软，这会才稍稍回过神来。娘亲不要怪哥哥，昭昭好想出门呀。吧唧，在许氏脸上亲了一口。许氏看了眼笑得没心没肺的女儿。
今天就你最高兴，可把娘亲吓死了。
光是想想他都后怕不已。
小公子也是喜欢妹妹夫人。
登枝想给陆元宵求情。平日里陆元宵嘴甜，从不白少爷架子，几个丫鬟都极其心疼他。许氏嗔怪地瞪了他一眼。
行了，跪到饭后吧。
登枝立马喜滋滋地吩咐下去，今儿提前半个时辰开饭。
夫人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。
登枝不由偷笑，要不是夫人今儿心情好，只怕小公子要屁股开花。许氏抿着唇轻笑，今儿一大早他私库丢失的东西尽数找回，还收了一大笔赔偿金，这些年他做冤种的付出至少金钱上有了弥补，侯府怕是只剩个空壳子。
嗯，老太太一大早眼圈都是黑的，便说要去上香，
恐怕是看那边去了。
登枝不服气。
夫人，要不
咱们和离吧。
登枝想了无数次，终于说出了这句话。陆潮潮霎时在怀里蹦起来，和离和离和离，
换新爹换新爹。
您看小小姐都偷着乐呢。
登枝实在不愿夫人再受搓磨，光是想想过去17年生活在一场骗局之中，他便替夫人委屈。许氏神色微正。
登枝，我有三子一女，自古以来女子和离回家没有带走子嗣的，
除非对方自愿放弃，如今陆远泽的筹码还不够，还不足以让他舍弃几个孩子。登枝见他没说话，便吩咐人摆了晚膳。傍晚时，老太太和陆远泽回了侯府，两人神色疲惫，眼底都有着隐隐的怒意。许氏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。
你那个媳妇实在太过恶毒，她竟然想毁了景怀。
景怀可是我侯府的重，是侯府的希望。你瞧见景怀今日强忍落寞的模样了吗？看得我心疼啊。
老太太捏着帕子落泪。林嬷嬷是她的心腹，也被推出去顶罪，这次俨然伤筋动骨了。
她也是做母亲的，怎么这般心狠手辣？
就因为她生的孽重不争气，也要毁了别人的孩子吗？
老太太拐杖砸在地上砰砰作响。陆远则皱着眉头。
娘慎言，他们不是孽种，那也是我的孩子。
陆远则神色有些犹豫。老太太砰的一拐杖砸在他脑袋上，痛得他捂住脑袋，手心溢出一丝丝血迹。
糊涂。
若是当年的晏殊也就罢了，现在他是个残废，是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人料理的残废，
活着只会给我侯府蒙羞。
景怀多聪明，
名动京城，景瑶更不必说，得方丈预言，贵不可言。而娇娇呢，没名没分的跟着你，委屈17年了。
许氏于那个毒妇。
老太太神色怨毒，这次差点害得景怀名声尽毁，全盘皆输。
他娘家势大，我原本计划着若他这一胎孩子早夭，便将景瑶养在他名下，既在他名下有了感情，便不会防备。
对许家，对许时云做什么都有机会，将来景瑶大义灭亲还能得个好名声。
可惜
若景瑶在身边，咱们也能解解相思之苦了，好好的孙女却要养在外头，羡慕的光。
陆远则眸子微动，却什么都没说。天色渐暗，府中下人纷纷关紧门窗，检查门窗是否贴上门神。此时天边涌现出一阵一阵的白雾，将一切都遮掩其中。白雾之中隐隐出现形态各异、张牙舞爪、骇人的生物，有无头人漫无目的四处找头，有断臂残肢，有血盆大口，各种奇形怪状令人恐惧的存在尽数漂浮于天空之中。耳边隐隐出现一道道尖利的声音。许氏披着衣裳，登枝连油灯也不敢点，就着月色道，
夫人您放心吧，四处都贴了门神，墙角还撒了黑狗血，完全着呢。
许氏看了眼睡得安然，热得踢开了警备，露出雪白小肚子的陆昭昭。许氏拉了拉昭昭的衣裳遮住肚子。
今儿怕是只有昭昭睡得好。元宵可出去了？
他有没有用膳？许氏面色有些不好意思，绝下扑哧笑道，压低声音。
您放心，元宵个儿早就回去休息了，出门前奴婢差人送了点心。
这会应该游街去了。
门外呼呼的风声隐隐还夹杂着鬼哭狼嚎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 每年七月半都人心惶惶。哎，
灯芝叹了口气，今夜好像比往年更骇人，这雾都伸手不见五指了，白茫茫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往年只要关上大门还能在院里活动，可今年白雾竟然入了府内。白雾入府，好似府内也出现许多莫名的东西。
下人都进屋避让了，
许氏问道。明明是盛夏，如今却觉得石骨的寒，摸了摸胳膊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下午便吩咐下去，让他们避让回屋，这回院里没人，
只怕要等天明才会好转。
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，也不知道元宵怎么样了。
这是陆元宵第一次参加游街，北诏有规定，读书人年满八岁以后便可以参加游街驱邪，一切自愿。
怎么迟迟听不到读书声？
往年这街上震耳欲聋的读书声不绝于耳，总是能驱散可怕的黑暗，带来一丝丝光明。灯芝眉宇也有些焦灼，今日和往年不一样。
没事的，还有得道高僧坐镇，一定会平安的。
他低声说道。映雪和绝夏两个丫鬟也抱在一起瑟瑟发抖，突的耳边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尖利声，刺得人耳膜生疼。几人猛地朝房门看去，只见房门咯吱咯吱的响着，门外似乎有什么东西拼命地往屋里挤。